车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也在空中要和你一起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虽然到了今天下午的时间呢，现在云层已经非常厚了，也许呢待会就会下雨，所以如果您要出门的话，别忘了多带一把伞呢，免得呢回家就变成是落汤鸡了。在二月底的时候啊，其实雅玲看到了一篇报道啊，会让我觉得啊非常的担心啊，因为这篇报道说呢，台闽地区的离婚率呢又创了新高啊。在二月底的时候呢，内政部就公布了最新的一个统计，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的离婚人数啊是达到了86万多人啊，跟85年的时候呢，全台15岁以上的离婚人数人口只有53万呢，现在又多出了非常多啊，已经多了30多万呢。所以你会发现说，现在好像平均每一天就有86对的夫妇是离婚，而离婚率呢也高达了4.83，所以听起来也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忧心。因为我想很多人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寻找一份真爱，可是回到了这样的一个家庭婚姻当中，却发现怎么搞的好像跟当时所预期的是不一样，而最后走上了离婚。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希望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到底在婚姻当中常常会造成两个人之间是觉得非常难以容忍的是什么样的因素。而当然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婚前就有好的一个沟通习惯，当两个人进入到婚姻当中，或许还是会面对到生活各式各样的压力，有没有一些的可能是让两个人可以走的是更加的同心呢？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想我们还是要邀请一对也算是这个夫妇他们来到节目当中，不是谈他们的这个婚姻生活，却是谈他们在当时交往的时候如何能够从交往的过程就开始来预备他们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邀请到的是钟欣和佳琪这一对的夫妻，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当时的时候交往有没有一些的过程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心灵分多金的单元。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我是钟欣，
我是佳琪。
当初为什么会认识佳琪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是差不多3年半4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从事保险业了。那我们从事保险业就是会要去开发很多新的客户嘛。那有一次呢，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客户的同学。那打过去的时候，这个客户的同学他不在家，就是他妹妹接的电话。那这个妹妹呢，其实也还不是佳琪，但是这个妹妹她是佳琪的同学。那我们在电话上面跟佳琪的这个同学聊得还蛮愉快的，然后也有彼此有共同认识的人。我那个时候一个直觉的感觉就是，这个女孩子她个性蛮活泼的，所以我想要请她来我们的公司上班。后来跟她约出来之后，她告诉我说她想要去当空服员。那她又怀疑自己可能有 B 型肝炎，那个空服员的那个考试不会过，所以她就跟我约定说，她如果考过的话，她就会请我吃饭这样子。然后自从那一次之后，就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没有再联络了。后来他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已经考上，而且已经在长荣航空，然后他要请我吃饭这样子。那一次他请我吃饭的那一次，他就又带了另外两个同学出来，其中一个就是佳琪。那第一次对他的印象就是，这个女生看起来就是静静的这样子，就只有第一个这样的感觉了。那其实就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觉得说这个女孩有聊天嘛，那聊天的过程当中就觉得说这个人好像对她的家庭是蛮爱她的家人这样子，就是我的第一个印象。对，
那我对中心的第一个印象，她那时候戴个戳戳的眼镜，黑框眼镜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男生让我的感受是很诚恳，然后很实在。对啊，就我们交往之后还发现原来这是我同学的阴谋，这样他是有意撮合我们两个，所以才约我出来。
哦，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两个都不知道他这个同学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在这边，然后把我们约出来这样。那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只是说想就是说多认识朋友这样子，就常常会在这个很多公开的场合就会看到佳琪。
因为大家都兄弟姐妹的关系，所以我们同学很多都基督徒，我们常会有一些聚会，那我们就想说啊，这个弟兄也是弟兄嘛，那就叫他一出来吃吃饭饭聊聊天这样。所以在很多的团体活动当中，不论是烤肉啊或是聚会，都可以跟他有很好的互动，就觉得这个男生越看越对眼，然后很吸引我，但是我不敢说。然后那时候我还在贸易公司工作，然后那时候跟他是朋友，因为大家都是一起出来玩嘛，那我们同学大部分都是女生。在贸易公司工作，然后就要出国去出差，然后那时候要到香港参展。在飞机上我就想，那个人的中心的那个脸啊，就一直浮现在我脑袋里面这样。我想奇怪，为什么这样子，然后就很想要跟他聊天，跟他讲话。但是因为老实说，我对婚姻是交朋友、交男女朋友、交往这件事情是很谨慎的。我觉得若我不确定我要跟他进入婚姻，要结婚的对象，我觉得我不轻易跟人家有这种男女关系。然后所以我一直问上帝说啊，为什么这样子，这个弟兄只是让我觉得他很诚恳而已啊，很实在而已啊，然后没什么大问题啊，我也对他底细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女朋友，他的家人有几，完全不晓得。但是为什么会让我只是在这短短半年当中，让我印象，他的印象让我这么的深刻，然后我很不能够了解。对啊，所以去香港出差那几天也不能跟他讲话，也不可能遇到这个人，只是就是跟上帝说啊，好很蛮想念他的这样，那怎么办这样。
那其实那个时候两个人好像都有在为这件事情，准备进入婚姻这个事情来祷告，就是说是不是要跟这个女生开始交往啊，或者是那，但是彼此都不知道这样子，就是还是陆陆续续在一些团体，就是不管是出去玩的，或者是说一些公开的场合当中有碰面的。那我就开始觉得说，这个女生她就开始对她有一些多一点的了解，然后我就会去发挥我那个保险的本能，然后去关心她的家人啊或者什么，然后去了解她的家人相处的状况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要进入一个婚姻的话，我会希望这个女生她还是很爱我的家人的，对我家人也可以付出关心这样子。那所以我就旁敲侧击这样，然后去了解他跟家人相处的情况是怎么样。对，
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大二的时候吧，我一个很好的辅导，他 他就说，佳琪你要为你的婚姻祷告。那时候我觉得，嗯，我才大二，有没有搞错，叫我要为我婚姻祷告，虽然我没有交过男朋友，但是也不用那么急吧。他那辅导就跟我讲说，你为你的婚姻祷告是上帝预备那个合适人到你面前来，那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你同时也要预备好你自己，上帝才会把那个人带来。所以我就很乖，然后就听了他的话，然后就开始断断续续为我的婚姻祷告。然后我跟上帝说，主啊，我不想很轻易的交男朋友，我觉得交男朋友就是要进入婚姻，所以我为我自己的未来那一半设定了一个目标。对啊，哎，他要是个弟兄，因为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没有办法把握我有没有那种坚持说，若是我认识的这个男生然后他不是弟兄，我要不要嫁给他这样。所以我第一个设定就是他要是一个弟兄，而且是要在教会里面有服侍的弟兄，再来是要很爱很爱你，因为常常我们只是个基督教徒而不是基督徒，那种生命不是扎根在心里面的。所以我要这个弟兄是他很爱主的弟兄，然后再来是他要有跟我相同目标的弟兄。那我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目标是什么东西，一定要一起才能够同心同行嘛，所以我就有为自己的婚姻来祷告。所以当时刚刚中心有讲到说，诶，我们两个人在不同，在没有告知的情况底下，我们同样在为自己这个对方来跟神寻求。所以我又回去找我的大学的辅导，嗯，我就说陈姐怎么办，我喜欢个男生，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说你要安静，对啊，你要安静等候这样，然后不要惊动你的良人。他说女孩子通常我们女生很喜欢男生的时候，我们就很想要让对方知道，但是我辅导跟我讲说不用啊，上帝预备就会预备在你面前，他会跟对方说，你自己不用急，你越急搞不好那只是你自己的感受。对啊，你可能去翻圣经经文啊，对，他就是他这样，可是事实上是你觉得是他，不是上帝说是他。所以我就很乖，我又很乖，然后又很忍，你像你要很忍耐吗？很忍耐住这样，然后就跟辅导说，然后跟上帝说。我记得我们从好像从我香港回来吧，然后他同时又好每一天都打电话。那时候我是跟室友住在外面，嗯，租房在外面，然后他每一天都会打电话进来聊聊天这样。那我们是三个女生嘛，然后我都会觉得说他是跟我聊完天就会电话要转给另外两个女生再聊一聊，我就觉得，嗯，这男生好奇怪，是要找我聊天还是找另外两个同学聊天这样。我会觉得他，我又不能够确定他是不是喜欢我，只是觉得大家聊天聊得很高兴，可是他同时又会跟其他两个同学聊天，那我会觉得他可能是比较喜欢他，只是想要问我他的事情吧，我会这样觉得。这样通电话大概有持续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就在电话里面就讲了一句话，就支支吾吾了很久这样，支支吾吾的讲说，嗯，诶，啊，这样，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然后呢，然后他讲了很关键性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不要一起寻求啊？
啊，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啊，嗯，好奇怪，因为我没有，老实说我没有交过男朋友，我不知道男生跟女生表达他喜欢他的时候他是怎么讲。嗯，我只觉得要不要一起寻求这句话好奇怪哦，他是不是喜欢我？对啊，那我直觉就说好啊，可以啊，这样。嗯，
对，因为我那时候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交往，或者是，所以我就问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寻求上帝这样子。对，
me. What you say is true, that you were made for me, and I was for you. I believe in miracles and dreams come true. My prayers were answered when I found you. Made for each other when God made us. Thank heaven above for the miracle of love. Thank you, Lord. I was so close, giving up my faith and hope. They just weren't enough. Then you made me see where there's faith, there's trust. And I've learned to believe where there's hope, there is love. I believe that miracles and dreams come true.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而我们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昌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李哥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哥，我想我们在刚刚的心灵分多金当中啊，听到我们新的一对朋友啊，钟欣和佳琪来和我们分享他们在婚前交往的过程。我觉得这过程非常的有趣啊，因为其实他们也许已经去注意到对方有一阵子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很快的进入到婚前交往这个阶段啊，有很长的等候的时间。尤其像刚刚佳琪他所说的，他其实心里面都已经觉得哇，已经有一些好像是很想去说的话，但是呢他的辅导就跟他说他要耐着性子啊，这感觉好像快要得内伤了。我想可不可以请这个李哥来谈一谈，为什么在现在，我想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如果要是两个人喜欢，为什么不好像说马上就跟对方表达，而需要一些等候啊。我想可不可以请李哥来谈一谈呢？
我想这个时代就是你可以主动表达，能抓住机会就抓住机会，就是这个时代给我们的信息是这样的。但是婚姻毕竟是终身大事，不能后悔的，如果您一旦做的决定，那么这是婚约，是这样。所以在选择做决定之前呢，我们要好好考虑仔细的，当你做的决定它会有多深远的影响这是很重大的。所以在做决定之前呢，应该好好的思考 上帝有没有在这方面引导你们？那么不只是在上帝在引导你们，就是说你在做决定的对象里面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原则的？那如果你自己看不清楚，那你可能要寻求辅导的帮助。所以在刚才的 case 里面，这对夫妻，这对男女朋友，他们这样的交往的过程，我觉得是蛮可以作为我们现在的榜样啊。现在这个时代就这个觉得这样好像很落伍了，这样的不够先进的，不够前卫哈、
嗯，没有效率，啊、
为什么不能自主呢？还去找辅导哈、啊？太没有主见了哈、啊。那但是呢，其实很多人有主见都是害着自己这样的，因为感情的事情常常自己心理主观的因素蛮大的。但如果你能够透过辅导员客观帮你看，让你踩下刹车，啊，给你一些意见，那么我想这个对我们年轻人这种血气方刚的时候会是好的，让我们想的比较仔细一点啊，更思考上帝那边来的引导有没有符合上帝的原则、啊、这些都是我们啊要好好的仔细的思考的一个因素。
嗯哼，所以我想我们刚刚有听到他们所做的分享，就是当他们在寻找另外一半的过程里面，我想又好像回应到李哥曾经跟我们所提到的3M 呢、哦、就是包括他们希望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人生目标。但是我想真的人生目标要先确立好啊、哦、如果说不晓得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就很难去找到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来走。所以我想我们在刚刚有谈到了说那个等候的时间其实是帮助我们可以思考的更这个熟虑一点点。但是我想我们在一开始啊来谈到这则新闻，说现在在去年所做的统计啊，台闽地区呢是每一年啊有86万的人呢是步上离婚的这条路。所以其实最后这个记者也很有趣的下了一个结论，说希望下次就是说有类似有人觉得说想要离婚的时候要多考虑一下，不是随便做的一个决定。所以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在的生活里面应该大部分都是自由恋爱而进入到婚姻里面，当时是真的有那个彼此的吸引力啊，很爱好，然后大家一起共组一个家庭，可是后来却有这么高的一个离婚比率来收场啊。我想我们今天要请到这个李长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到底在婚姻当中啊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离婚率。那另外就是为什么会好像夫妻之间就是争吵不断，我想请李哥来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对，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沟通上面的问题。在婚前谈恋爱约会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沟通，婚后就更拒绝沟通这样子，或者沟通不良，或者有沟没有通，甚至用错的方式再沟通啊，这种都是婚姻的这种致命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没有沟通。所以在婚前在交往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怎样来沟通。那么在这个当男生遇见女生那本书里面提到沟通有五个原则，那么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一些的。那今天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这个好的沟通，建立好的沟通是不会自然而然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刻意去营造沟通的这种管道，这样的一种交往的方式，就是不会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有沟通的。有些人说，记得有一对夫妻，我问他说你们结婚几年了，我说他怎么说结婚7年了，我说那你了解你先生有多少，他说我一点都不了解他。
嗯
啊，所以结婚7年甚至有些人10几年他都会说他不了解他的先生或者不了解他的太太，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啊。那这个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是在沟通上面产生问题。那么在婚前在谈恋爱在约会的时候呢，就要学会好好沟通。两个人在一起并不见得就是好的沟通了。他说哎，我们花时间很多时间在一起做很多事情，那只说明一件事情，说你们做了很多事情把时间打发掉了，但是两个人还是不了解啊。那么有些人说哎，我们已经很了解了，我们不必说什么这样的。
嗯嗯，
那可能所了解是一知半解啊，这叫几个皮毛这样的哈，可能了解你喜欢吃甜的啦，还是喜欢吃辣的啦，可能喜欢知道你喜欢看什么电影啦，喜欢到哪里去逛啊，喜欢什么运动这样而已。自己真的心理层面在想什么，对人生的看法、价值观如何，有时候都很难进到这种比较深层的里面去这样的。所以绝大多数的男女在交往里面呢，他们虽然有很多时间在一起呢，但都不能够确保他们彼此真正了解了，
嗯哼，
了解对方。这样的情况，重要有时候呢，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争执啦，或者做法不一样，可能会生气啦。那但是呢，也没有进入沟通里面，因为这时候他们就觉得说， 无所谓，这个反正忍耐他一下就好了，这样的有没有进入沟通里面。那这个常常这样进入婚姻以后，这个事情就会爆发出来。所以这方面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就在谈恋爱交往的时候，那时候的沟通也都是很表面化、很肤浅的啊。就是我说的喜欢看什么电影啊，喜欢吃什么食物、点心、宵夜等等而已。但自己心里所想的人生观、价值观什么，一般来讲都不会摸到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需要在婚前在交往的时候呢，就要刻意的来建立良好的沟通的管道啊，也能够规划一些真正有意义有健康的沟通的内容。
嗯哼，我记得曾经啊，在我们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小组当中啊，我们就曾经玩过一个游戏，因为那时候的男生女生都混杂，就我们就是在玩一个游戏说，我们了解我们不同的人啊，有这个基本资料有多少。就后来呢，我们就是对一个女孩子，然后大家来写她的一个基本资料，最后有个男生得了满分啊，就是这个满分呢，是她当时正在追她的一个男朋友啊，就我们就说哇，那她真的对她了解很清楚啊。不过我想，其实在今天我们刚刚听到李哥所做的一个提醒，是在我们交往过程当中，我们总觉得我们已经很了解他了，可是有时候那个了解就真的只是喜欢吃什么东西，他喜欢什么颜色。所以我想这个好像有时候也是蛮主观的，因为我们在那个现场的时候，在交往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已经了解了。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请李哥建议一下，如果我们在那个建立好的沟通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什么，有什么样更深层的题目是我们可以去来请教对方的呢？
所以首先这个男孩子呢要主动，要刻意的来规划这一些题目来做一个交谈的主题，这样的。比如你对你人生的看法怎么样你对你的信仰看法如何，你对价值观怎么样这些比较很深入的问题，比较能够表达他里面的想法的来问题。但是在问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咄咄逼人，好像像法官在问犯人一样的那个就很没有气氛，这样子。所以呢，不单单要问对的问题，也要营造那样的气氛，主动的在很轻松的场合里面有这方面的对话有时候我们会顾忌我们会不会看法不一样，那我们下一步就分手了，这样的。所以呢，就常常也会避重就轻来谈一些皮毛的事情，这样的。因为唯恐得罪他，或者我们差异太大，下一次就说拜拜了，这样变成煮熟的鸭子飞了这个就很可惜。所以很多人往往就因为怕顾忌这些人，所以就不敢比较问深入的问题。
嗯哼，可能甚至问了之后也会说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就觉得那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就不会被凸显出来做真正的沟通。
那有时候就是为了要巴结对方，或者取得对方的喜欢，就是说我的看法跟你一样的，这样。那既然一样了，我们在一起就会一样，这样的。谁知道结了婚以后怎么不一样就显出来了，这样子。所以那种所谓的表面我想法跟你一样，是就是很表面、肤浅，或者为了讨好对方，很容易刻意把自己的不同的地方包装起来，隐藏起来，这样的。所以在这个《当男孩遇见女孩》的那本书里面，他有一个做法，可以觉得我们来效仿。我倒是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把他们对话呢做成记录，这样的。就是把他的问题问的话，问他什么问题写下来，然后他的回答写下来，这样子。然后到结婚以后呢，把那本书送给他，这样子。我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是，
当然我不要看对方，如果你在现场记录他会不会很喜欢或者不喜欢，那个气氛会不会打坏掉，我们要斟酌，或者你要事先告诉他我们把我们的谈话能够做记录下来可以作为以后的纪念，这样子。或者以后我们在翻阅的时候这里有一本参考书，指南可以让我们来了解。所以比如可以问他这种成长过程里面跟父亲的关系怎么样，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跟兄弟姐妹的关系如何，那么你对于你所学习的哪一门对你比较有兴趣，为什么你会有兴趣，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科系，这样的。那可能他说我根本不喜欢这个科系，就因为考上所以就要读。那你对于你比较喜欢的科系，如果你有机会自由做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科系，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那这个就可以显出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让你来了解他，这样的。当然不一定要完全符合你跟你一样，但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了解他什么地方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那你愿意不愿意接纳他不一样的地方，那这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来建立的。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品质的沟通啊，所以呢，这是需要有一些事前的规划的。所以呢，在这个《当男孩遇上女孩》这本书里面就谈到说，好的沟通不会是凭空就发生的，你是需要有一些的规划。我还记得曾经有听过一个教授就说呢，他就跟他的太太约定啊，每一天呢要有半个钟头的有品质的规划的谈话时间，所以每一天他都会找到一个主题，所以当他们两个一起来谈或者说分享一本书或者是什么的时候，诶，他们两个就在当中一起来成长，那当然就会不会针对说两个冲突点哦开始来谈谁对谁错，反而会在一些的这个议题上面有更多成长和学习的空间。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好的一个沟通品质呢？先休息一下，再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再继续和您谈一谈沟通可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品质更多的提升呢？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0，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如何在都会当中寻找到真爱，而且是用一个对的方式啊来去建筑，不管是在这个情感上或者是婚姻上。而在空中，雅玲也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昌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探讨到啊，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觉得我有一张嘴巴当然就会沟通啊，但是呢如果没有经过一个刻意的安排和学习，其实好的沟通是不会凭空发生的。所以其实在交往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学习有好的品质，甚至有一些刻意的设计，到底对方内心在想些什么，有没有相同的价值观，也许在交往的过程里面就可以来建立啊。那我想接下来想要请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呢、啊，其实有时候呢，雅玲也会碰到一些朋友是说，哇，我跟我的男朋友非常好，或者说跟我的女朋友非常好，因为我们两个从来都不吵架的哦。所以呢，这是天造的一双啊，好像感觉就是哎非常适合。所以我不想说，像这样的一个完全没有吵架的沟通模式，是不是一个好的沟通模式呢？
嗯，从来不吵架，可能有几个因素，就是怕引起冲突，谈到一些敏感的话题引起冲突，然后最后两个人分手。所以很多人这种得失心比较重的情况之下呢，总是彼此迁就啊，彼此敷衍，或者彼此伪装、伪隐藏，或者这一方隐藏单方面的，或者双方面都这样做这样的，所以这样都是很不真实的。那当然不意味说每个人在一起都要吵架啊，不是说你一定要吵架才可以认识。中国人说不打不相识，说越打越相识，可是其实很多婚姻里面越打就越伤害，最后这个收拾不了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刻意的说我一定要跟你打一打才会相识这样的，也不应该这样子。但是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清楚了，那我们没有吵架是真的彼此了解，大家都很成熟，所以没有吵架，如果那样的情况是好的。那如果是因为大家都在伪装啊，硬盯啊，迁就敷衍，那当然这是很虚伪的这样的。那应该是谈出来来沟通，但是并不是要谈出来吵架啊，吵架并不是沟通的好的方式这样的，因为一次吵架一次的伤害，所以纵然事情解决了，那个记忆犹深了，那个伤害就好像一个烙印在心里面这样的。不是很好，还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是最好的。圣经并没有叫我们要吵架，圣经叫我们就是平安心说诚实话，这就是一个好的沟通。还有说要把话说得合宜啊，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啊，这些都是沟通的原则，正面的好的方面这样的。所以呢，没有冲突并不代表这个沟通良好，但是也不意味说我们一定要去制造冲突啊。那么啊，一般来讲，这个在沟通上面会产这种不吵架的原因，刚才我提到说因为怕失去对方哈。那另外一种另外一方就是比较不会沟通，一般来讲男孩子就比较不会能言善道这样的，那有情绪就往里面压抑这样的，所以男性是比较不会主动表达沟通的这种情况。那有些人是怕说哎谈一谈就不会有下文了，就卡住这样的，所以没有什么好谈的，尽量避免去谈这样的啊，怕卡住了这样的。所以呢，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沟通方法的不对，譬如用咄咄逼人的那种语气的，啊，然后我们好，我要跟你沟通，你刚才那是怎么搞的？你又怎么对我那么的恶劣的态度哈？那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那这个也会让沟通不良这样的。所以沟通的意思并不表示说你只要表达你的意见就好，而是说你表达你的意思，对方也了解的，可以有回应，让你们更促进了解，啊，这才叫做沟通。那么在这个这本书里面呢，他这个引用了这个盖瑞夫妇所做永垂不朽的爱里面呢，有分享10个沟通的小秘诀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听众来分享，这是怎么样这个沟通上面有些小秘诀我们需要抓住的。第一方面呢，他说要学习诚实表达你的感觉和挫折，不要指控或者攻击对方，就不要带着批评论断啊，指控对方的口气要来跟对方沟通啊。所以圣经里面讲的爱心说诚实话，这两面要平衡的。你的话也很诚实，那没有错，可是你是不是爱心，对方有没有感受到你的爱，还是感受到你的定罪啊？如果感受到你的爱，那是可以打开沟通的大门。但如果他感受到是你的定罪指控论断的，那这就把沟通门给关起来了。这方面我们就是 要小心，所以我们要在沟通的时候尽量少用你，用我。说哎，我觉得我听到这句话我很难过，真的，或者说哎，你对我很不客气，你很不尊重我啊。那这样的话会让对方觉得你在指控他，真的。第二方面呢，你要选择比较温和的字和语气哈，缓和的语气，真的啊，不要让人觉得被冒犯啊，引起争论这样子。
是
用缓和语气，比如说。可能那个先说一句话你觉得很难过，那你说哎，我听到这句话，我想你可能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听了以后觉得很不舒服很难过这样的，那个这个就是一种比较缓和语气这样子。如果你说哎，你讲话都不看这个，不考虑人，不尊重人，我觉得没有被尊重，那这样的话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我没有那个意思，可是你觉得我没有尊重你，那对方可能好吧，那不要谈了，反正一谈的话就是不尊重你。
是，
所以这种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被冒犯。还有呢，就是不要夸大扭曲或曲解事实，避免用这个太这个夸张的形容词来形容这样的。比如说一个人他的约会的这个时间晚来了十分钟这样的，他说哎，你到底怎么搞的，每次跟你约会你就迟到，你到底要不要这份感情？不要就算了，你不要故意这样来拖延这样的。
是，
那这种就是夸大哈，他可能这次迟到十分钟，那你说他总是迟到这样的啊，或者说这迟到十分钟就觉得不看重你这样的。而我觉得他迟到了他还来，表示他蛮看重的，不然他就不要来了，放弃了。
是，
所以就好像有人聚会迟到了，我觉得哦，我觉得还很感动，就是他迟到他还敢来这样的、那这个表示他很需要这个聚会，他的啊，不然有人迟到就放弃不来了，干脆就翘课了。所以呢，这个避免用夸大的话呢，那有时候我们会强调这种夸大的话，让他觉得注意或者觉得严重性这样的，但是可能那个负面的效果可能带来是伤害或者断绝这个沟通的这种机会，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很小心。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如果有必要呢，在沟通之前呢，你可以先写下重点啊，提出正确确实的例子，尽量避免呢这个话语上面含糊不清、笼统的笼统的情况。比如你总是刚才讲的，其实他只有一次，那你就变成他总是这样，那总是很含糊笼统，避免这样的明确的你刚才迟到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迟到我很想知道是不是什么因素这样的，然后堵车了，可能说确实他起晚了这样的，很抱歉对不起这样的，他有机会跟你说对不起这样的。那有些时候真的是不可抗力的，他已经提前十分钟出门了，可是这个路上发生车祸，被塞住了这样的，那这个就是不是他故意的，那这个有时候不是故意的时候，但是我们如果没有问清楚，我们就误会的时候不够明确，然后会造成沟通上面的障碍。第五方面呢，就是要就事论事哈，寻求解决这样的，而不是要发泄你的情绪。有些人是借题发挥这样的，就是哇，他这个迟到很不看重我，好，我也不给他脸色看，这样子，就爆发哈。那这个就是会造成沟通上面的困难，而没有促进沟通上面的发展这样的情况。那有些人是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说要论谁对谁错，或者谁输谁赢的这样的，好，这下我终于赢了，扳回一城这样的。那这个也是会造成沟通上面的不良。
是，所以别人说没有这个谁对谁错，只有这个双赢或双输啊，所以不是这个情绪的发泄了。
对，所以在这个可能会引起彼此生气的时候呢，你反而说有气氛的话，这个气氛呢不是气氛啊，
是，
那才能够营造一种很好的。所以我太太举一个例子，他一次礼拜五了，我请一些人来我们家吃饭，约好是7点钟这样的。可是到了8点钟还是没有人来这样的，我太太好不容易做了5道菜，还买另外一家买了4道菜这样的，那么这几对夫妇就是没有出现这样后来打电话去给一对夫妇，那么这太太告诉我说她现在还在办公室加班这样的，我就觉得很纳闷说哎，奇怪，这人家加班怎么不跟我讲一声这样的。 后来过了八点钟以后呢，我们家电话铃响了，就是那个加班的先生回家了。他说：“李哥哥，我们是要到你家吃饭，是礼拜五没有做，可是是下礼拜五，不是这个礼拜五。”
嗯哼，是。
哇，当时我傻眼了，我就翻开了记事本一看，原来呢，我记了两个地方这样的。我是下个礼拜也记了，可是这礼拜我在看记事本，我说：“哎，礼拜五应该有请客啊，所以我再把它填上去了这样的。”所以就跟我太太讲说：“这个礼拜五会有请客这样的。”所以我太太呢，看到听到这电话，她也傻眼了。她想说，好不容易做了五道菜出来，想想，但是这现在这九道菜没人吃之外呢，还有就是她下个礼拜还要再做一次这样的，哇，她简直是差点要气炸了这样。不过呢，她没有让这个事情就气炸，她说没有关系，他们不吃，我们来吃。她想反而呢，这个去化妆，去穿了一个很漂亮的衣服，然后把灯关掉，点上蜡烛，这样的变成我们的自己的烛光晚会，这样的，这个气氛就完全改观，那就改变了。所以他就说，就事论事，就记错就记错嘛，啊，这个也不是故意的，
是
啊，确实是多要多花一番功夫，下一个礼拜还要做五道菜这样的。那现在这些菜要怎么解决，也是一个问题这样的。但至少就是解决就好了，不要伤，因为这个事情伤和气这样的。所以这是就事论事。第六方面呢，要倾听对方说话感受和需要。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最好的沟通是你要用你的耳朵这样的，所以你要倾听，感受他的需要，去解读对方有没有说出来却真正挂念的事情。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用一些澄清的问题这样的，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啊，或者说，哎，我是不是忽略这个让你很难过？你可以再问出澄清的。那你说我忽略这个事情不是故意的，这个，上个礼拜呢，我太太忽然跟我说：“哎，你刚才说了什么话？十二分钟前你说了什么话？”啊，我忘记了。
十二分钟，
我知道。我那时候我太太跟我大儿子在讲话，这样的。然后我跟脱口而出说了一句什么话，这样的。就他在问我说，我完全忘记了这样的。后来他问我说，啊，我想起我说，我说不要再念他了这样的。我的意思不要再念他了。
是。
对我讲话就忘记了。我不希望让孩子造成反感啊，或者有压力这样的，然后对妈妈有不礼貌或者反弹这样的。所以我是希望，我是告诉我太太，就是不要再念他这样的。哎，可是我忘记，讲完就忘记，可是我太太记得，所以她说：“哎，你刚才讲了什么话？”
是。
然后一直问，后来哦，我想起来，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有讲的那个话了，这样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要避免这个气氛弄僵了，这样的。我并不是对你不尊重的意思，那他就能够接受了。
是。
第七个呢，就是拒绝呢，沉溺在苦读啊、怨恨、退缩、纷争当中哈，虽然这些情绪的发生都是会有的，这是个事实，但是沉溺在其中呢，就会变成罪。所以当我们遇到挫折、遇到被伤害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苦毒、恼恨、退缩，或者就是想报复这样的。那这些情绪都是在这种过程里面会产生的一些事实啊，都不一定是正常啊，这是事实这样的。但是呢，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让这些情绪在我们里面心里面做主的时候呢，那我们心思如果为人住如何，就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就做出那种不好的行为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能让这些情绪呢在我们心里面来这个产生，并且在那里落地生根啊，败坏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同时也让我们产生这个错误的行为出来。所以我们要拒绝这些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里面怎么办呢？圣经这一句话说：“凡事谢恩”这样的，
是
为了这次伤害你来感谢神这样的。那么这次在泰国那个一个讲员叫 Bill Lawrence， 他讲一个，他就是讲了很多的例子，讲到上帝讲透过一些很多的挫折、失败来塑造这些门徒领导的性格这样的。所以说，上帝也允许一些挫折领导我们，是塑造我们。啊，有时候我们不够谦卑，上帝让我们遇到不谦卑的人伤害我们的，让我们学习谦卑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来感谢神，就是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可能伤害的事情来感谢神的。当你从苦读里面向上帝感发出感谢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感恩的心就取代了里面的苦读恼恨， 而当苦读恼恨被感恩取代的时候呢，那就会引导我们朝着正路的方向来前进，或者来产出行动，而不会有负面的伤害的行动出来。
是，我想刚刚李哥所说用感恩来代替苦读啊，我想有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苦读拿掉，却没有以感恩来代替的时候，我想那个情绪是很难过去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常常感恩的时候，也许那个情绪就可以做一些的转换了哦。
这个并不是这个鸵鸟心态哈，那这是上帝的命令，就是要凡事谢恩嘛。凡事谢恩就是包括每一件事情，而且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吩咐神的这个旨意，遵守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神要祝福我们，把这些苦毒、这些致命的这种因素呢，把我们从我们生命里面拿掉，让我们不会受到伤害。
嗯哼。
第八个呢，就是不要犹豫啊，马上承认自己的软弱啊，并快快的这个原谅对方啊。在这里说原谅对方人要请求原谅，
是、
有时候自己软弱造成伤害啊，所以最好医治的方法，彼此沟通的方式就是马上请求对方的原谅啊。那么如果对方有错，那么我们主动饶恕他，主动饶恕他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落入这种苦毒的里面。第九个，不断跟对方这是讲不断的跟对方说话，问对方问题，一直到你确定你们两人都清楚了另外一个人所表达的内容和感受，那这叫持续的用话语来问，来交谈，这个意思哈，并不是要咄咄逼人啊，或者你很强势、很高姿态这样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在两个人寻求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鼓励对方来讲出来，这样子，学习去了解他的感受。
嗯，
最后一点就是呢，训练自己的嘴巴和心哈、就是心口合一啊，要一致这样的，在适当的时候，正确的方式，那么说出正确的话来，约束我们的口，不要就逞一时之快，非说不可这样的。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今天来谈到是在这个《当男孩遇见女孩》这本书里面呢，他也分享了盖瑞夫妇所这个写下的十个沟通的小秘诀啊。所以没有冲突并不代表是一个良好的沟通，而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对的方式，让我们的口啊能够说出对的话，那才能够是在一个对的沟通的方式当中。所以或许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开放现场 call in， 或许您可以用我们的这个网络啊，也就是到都会男女的讨论区里面把您想问的呢写下来，我想这也是重新让我们来思考我们想要沟通的东西能不能更有条列式的，更这个我们应该算是正确的去表达哦，在我们心中想和对方沟通的。我们今天的空中也非常高兴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杨玲。
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下礼拜见了，拜拜。